各位弟兄姐妹平安，那我们一起来领受，我们一起来研读神的话语。那我们翻到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在我们开始之前，我们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主啊，天父上帝，谢谢你在周日美好的清晨，你让我们到你的圣殿里面，能够瞻仰你的荣美。主啊，愿你保守接下来的时间，愿赐人智慧，启示人的灵，在我们的中间运行，照亮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不止明白，更能够行出来有耶稣基督的样式。祷告祈求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今天我们要研读的是哥林多前书第三章。那么哥林多在哪里呢？哥林多是一个地名，所以我们要先回到在很久很久以前的希腊的世界。当时希腊的世界呢的中心就是在地中海，所以各位看到这一张地图呢是地中海的地图。那么在中间有一个城市叫做哥林多。那么希腊城邦里面呢，大家都知道最大的城邦就是首都是哪里？雅典。所以哥林多城呢就位于雅典的西南方。那么在雅典跟哥林多之间呢，有一个很窄很窄的一条路，那个路的宽度呢，这个地理的位置呢叫做只有6公里宽度的这个狭长的地带。那么台湾跟中国之间叫做海峡，那么哥林多跟雅典之间叫做地峡。所以它是一段的这个地峡的路。那么地中海是大海，所以海面呢，大海当中呢可能风浪很大，不是很好走。所以有没有什么比较好走的方法，可以贯穿从东边的小亚细亚到中间的雅典到左上角的罗马呢？可以走上面的海路，就是透过爱琴海，在哥林多的东边，到了地峡的右边以后呢，走陆路只有6公里而已吗？在装卸好货运以后，再走这个爱尼亚海就可以到罗马。所以因为有这一条很方便的道路，所以哥林多城就变得非常非常的热闹。这是今天哥林多的位置，可以看到呢，这个整条呢，就是这个地峡呢是6公里的宽度。那么当今天呢，当代我们已经凿通了运河，所以各位看到已经不用再走6公里的陆路到对面去了，所以就经过这个运河船就可以过去了。那么哥林多社会呢，因为这么繁荣，是不是东西两边各地的人都在这个地方？所以呢，就造成了哥林多的社会是有特点的。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它有竞争的心理，竞争心理，大家都非常的重视成功，所以大家要追求的就是成功，要比别人优秀。什么叫做成功呢？就是我地位要更高，财富要更多，权力要更大。好，那第二个特点呢，因为有这个成功的思想，所以呢，大家都很尊敬的就是精英，这个社会上是有精英的，所以到处都有很好的演说家在宣扬最新的观念、最新的技术、最新的想法。那么希腊的文化到底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如果各位是工科生的话呢，你就注意到你所有公式的符号 Alpha, Beta, Gamma, Omega 全部都是希腊文，所以它是希腊文化，是我们近代科学的始祖。如果你是文科生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你要考一个东西叫做修辞学。修辞学从哪里来的？也是从希腊文化来的。所以不管你是工科还是文科，不管你是理性还是感性，其实都是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那这个社会的特点呢，就是标榜精英主义，有各样的最新的思想、最新的观念，演说家到处奔走。那么越好的演说家、越好的这个传讲的人呢，他收不收费啊？收费的。所以讲得越好呢就越贵，讲得越好就是越贵啊。那么所以说你在经文上会看到呢，保罗呢他讲最宝贵的福音的时候，他收不收费啊？不收费，因为他不想要让用尽了他传福音的权柄，所以他免费的福音。 可是却是最宝贵的，所以跟当时的情况是有一个很大的对比。第三件事情就是阶级的落差。在罗马，希腊罗马时代是有奴隶制度的，那么奴隶呢跟奴隶的主人呢是一同生活的，奴隶服务到一定的程度呢，有可能变成自由人，但是作为自由人反而可能比奴隶的境况更差。为什么？因为你作为一个奴隶，至少有的吃，有的睡，有的工作，但是你作为自由人呢，你反而有时候呢没得自己想办法了，没得吃，没得睡，然后要自己想办法谋生。所以自由人的生活呢可能比奴隶的生活呢更辛苦更艰辛。那么在哥林多前书后面你就会看到呢，在教会里面来的人呢，有钱的人吃圣餐，穷人也吃圣餐，他们两个之间呢彼此不互相等待的。有钱的人在一起呢吃完吃得很饱啊，另外一群人穷人他要上班，他要去工作，最后很辛苦的来到了教会，发现圣餐已经他们已经吃完了，我们这边是没有圣餐的，没有彼此等待。所以社会阶级的差距这么的大，所以你可以看到呢在教会里面也的确受到一个影响。那么当然高度的物质高度的文明呢就带出了道德的败坏，所以在历史上我们文献讲说哥林多女子，如果你这样讲的话呢，就代表说这个女子呢她的道德呢是比较低落的，是不好的道德。那么哥林多这个社会呢有这样的特色，那么今天如果我们想想看我们自己现今的世代哪一个国家也是这个特色啊，就是我们现在住的地方，是不是？是不是到处的社会其实只要有罪恶的社会呢都是类似这个样子，是以竞争为导向啊，追求成功。那么那就要面临，如果你在哥林多这个地方设立的教会，保罗所设立的教会就面临一个很大的挑战了，到底是社会影响教会还是教会影响社会？哥林多教会最大的问题就是把信主前的价值观带进来了教会，所以虽然我信主了，可是我原本的这个价值观我不自觉的，因为我没有意识到嘛，因为就一直跟着我，就把这个价值观带进来的教会，就造成教会没有办法合一。为什么？如果你追求成功主义的话，你是不是会看人高过上帝呢？是不是教会之间开始就会有一些争端，说你讲的好我讲的不好，这些样的比较，所以价值观就带进了教会。所以保罗就面临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教会里面开始不合一有争端，保罗必须要解决这样的问题。于是呢他就回到最根本的人信主之前跟信主之后有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那这也是很多人在信主之前会问的问题，或是信主之前的阻碍。他的问题就是说，为什么我有考虑要信主，那么为什么信主的人跟我没有比我好啊，跟我是一样的，信主跟不信主居然是没有区别的。那么这个问题要怎么回答呢？这个问题的回答也是一样的回答，就是你要看到信主跟不信主之间呢的确是有区别的。昨天有一个姐妹呢她跟我分享，她说在她信主之前她来教会呢，她的先生非常非常的反对她，可是她信主之后呢，她先生突然180度转变，说你现在可以来教会了，我很支持你。为什么？因为这个姐妹她完全改变了，在家里面对先生也是非常的柔和，就是把基督的爱完全给了他的先生。先生看到这么大的改变，说：“哇，你真的是有改变啊！”所以教会是好的。所以信主跟不信主之间的差别是可以引人归向主。那么有哪三方面的差别呢？第一方面就是信主的人灵魂的根基不一样。 第二部分是你的生命是真正有改变，是真正的改变。那第三件事情就是你的事业也改变了，原本你的事业是地上的事业，现在多了一样天上的事业。灵魂的根基不同啊，圣经上说，如果神的灵住到你的心里面，你就开始不属于肉体，是属于圣灵了。刚才说啊，我只想单单的属于你，在殿里面，圣殿里面敬拜，这个你就是属于神。所以我们说属灵，属灵是什么意思？就是你的生命你是属于神的。它的相对是什么呢？它的对面就是说你是属于肉体的，属于肉体你就没有神啦，属于你自己了，是不是？你是属于神的。那么在以弗所书有讲到七个一，一个信徒身上有七个一哦，有七个一。第一个就是你有一个身体，这是你的身体。再来就是有一位灵，就是神的灵，圣灵住在你的心里面。第三件事情，你有一个盼望，你有一个蒙召的指望。接下来是一主、一信、一喜。最后讲说有一位神，这一位神呢是众人的父，我们每一个人的父亲，他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住在众人之内，那就是我们的父神。所以信徒身上有七个合一，那么信徒跟信徒之间是不是也是合一的呢？是的，也是合一的。所以教会就是基督的肢体，是一个合一的，是一个合一的身体。所以这是神要我们做的，这是神的心意。然而哥林多教会实际的情况并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看到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一节，保罗说，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能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好像你们不认识上帝一样。但是在基督里面，那你属肉体的话，即使你信了主，那么在基督里面呢，你好像是一个小 baby， 你属灵是不成熟的，你跟神之间的关系是微弱的。那个时候你们不能吃，不能吃他是用具体的讲法，其实就是你不能领受神的圣言，神的话语。但是很遗憾的，到如今仍然不能。所以如果有属灵的内住，神的内住的时候，跟神有具体的关系的时候呢，我们要开始学习不再做属灵的婴孩，要做属灵的大人，长大成人。第二个区别就是生命的真正改变。当我们灵魂改变了以后呢，我们的身体原本的肢体是活在过去的肉体里面的时候，原本是活在过去的肉体，今天就活到属于神的，受圣灵的掌控，让圣灵将你的生命交给神。所以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法，不洁不法，作为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也照样将肢体献给义，作为奴仆以至于成圣。这里讲的是肢体，肢体呢英文叫 member of body， member of body。 那么我们在教会里面说我们有会友，会友，会友的英文怎么讲？ members， 是不是？是不是同样的话？所以我们的肢体原本是可以献给不洁不法的，但是神拯救了我们，如今我们是献给神，献给义，以至于可以怎么样，在神的眼中我们就成为是圣洁的，跟神有一样的属性。然而因为受到社会的影响，哥林多教会是不是这个样子呢？不是。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到，因为你们在中间是有嫉妒有纷争的，怎么会这样子呢？这不是，这岂不是属于肉体的吗？好像没有圣灵一样，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所以哥林多人跟世界的人看起来有没有分别？没有什么分别。有说我是属保罗的，在具体讲纷争是怎么回事呢？有的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保罗派，有的说我是属亚波罗的，亚波罗派。如果你在教会里面高举人分派的话，那跟外面的人有什么不一样？教会里面跟社团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吗？好像没有什么差别一样，也是有纷争。教会里面的纷争使不使人跌倒？使人跌倒。 很多人不想来教会都说你们教会太乱了，你们教会跟一般的社团是没有分别的。然而这是违背了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做一个合一的教会，第一件事情要去除的就是嫉妒与纷争。为什么人会哥林多教会里面为什么会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第一个，属保罗的人他觉得保罗是使徒；第二，属亚波罗的人是因为亚波罗他讲道真的讲得很好。如果你看《使徒行传》第十八章呢，亚波罗讲旧约圣经，引旧约圣经跟犹太人，跟不信的犹太人或攻击他的犹太人呢，他引了旧约圣经证明基督就是耶稣，耶稣就是基督。所以驳的让犹太人呢哑口无言。哇，那你知道亚波罗是在保罗建立教会以后才来的，当时保罗建立教会的时候他也同样传讲福音，结果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你知道吗？保罗被犹太的官长呢被抓去审问的。但是新来的这个后面来的这个亚波罗讲道讲得这么好，居然把犹太人变得哑口无言。所以我是属亚波罗的，因为他讲道讲得好。那么保罗就说你完全看错了，因为这不是神的心意，我们其实都是神的仆人，怎么可以看我跟亚波罗高过神呢？我们只是与神一起同工的。所以保罗就说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执事的原文就是仆人啊， servant， 执事是仆人的意思。所以我们教会里面呢，我们用中文讲说，哦，我们教会要选执事啊，我们教会要选长老，你都会觉得说是很高的 position， 对不对？好像是一个高的 position， 但是原文其实就是仆人，神的仆人。其实我们都在神之下，我们是在同一个身体里面的不同肢体，我们是彼此顺服，彼此帮补。所以每个人的职分不一样。保罗说我栽种了，因为哥林多教会是他开始建立的，我栽种了。那亚波罗后来来呢，他做什么工作？门徒训练的工作。所以亚波罗是浇灌了。那不管是栽种使人信主，或是浇灌使人成熟，是谁让这个人信主，是谁让这个人成熟的呢？是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到什么，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一切都只眼睛你要看的话，就是看在那叫他生长的神。栽种跟浇灌的都是神的肢体，所以都是一样。但将来呢，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他的赏赐或得他的工价，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与神同工就代表说你工作的范围从地上的范围，地上的工作扩展到天上的工作。所以各位常常觉得说我们上班的时候呢，好像就不是做天上的工作。其实事实上当你信主以后，你上班这个工作已经可以变成天上工作可以扩展的部分。在两年以前，我们公司有一位弟兄呢，他还不是弟兄，有一位外派的人员呢到我们中间来出差。到了礼拜五的时候是他最后一天，他要回到马来西亚。那他还不认识神，他是来自一个传统的家庭，他不认识神。那么礼拜五的时候全部的人都在欢送他，中午就请他吃饭啊。那么我就跟他约了一个 appointment， 就是下午三点钟，然后一个小时的一对一的会议。然后他回说不会吧，我都要走了你跟我开会。我说这个会太重要，一对一一个小时的会议。所以就进去开会了，门就关起来。门就关起来以后我就说我们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但是我很可能这一辈子再也看不到你了，所以我必须要告诉你一件事情，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请你容许我一个小时。所以我就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跟他讲十字架。那么我现在违反联邦法律，在工作场合里面传讲信仰，请你原谅我，但是因为这关乎于你的生命，所以我要好好的跟你讲，请原谅我一个小时。 所以我就真的完全没有保留的，也没有任何的客套，就直接讲十字架的道理，直接讲救恩，直接讲。然后他就很认真的在听，听完以后呢，我们就一起做一个祷告。祷告的时候我们一起流泪，从来没有这么深的感动过，因为他被神的爱所充满了。所以我觉得感谢神，让我在工作场合里面有这样一个小小的机会，一个小时而已，就可以让福音，让他有机会接受到福音。当然会议完以后，我就立刻去找我老板，跟他汇报我违反联邦法律，在工作场合里面传讲福音，同时我带了一本圣经，我带了一本圣经，我把圣经给了他。老板说不在我的法律以内，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去了。所以感谢神。所以与神同工不见得是一定在教会里面的服侍叫与神同工，各位要很敏感，知道说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哪些机会可能最后一次要见到他了，那你是不是有最重要的话要告诉他呢？所以赶快跟他说，要把握机会。所以我们有三个区别，明白了三个区别以后呢，我们就要知道如何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面呢，来建造我们的生命啊。那么从保罗他所教导我们的，我们看到保罗呢，根据神所给他的恩呢，他立好了这个根基，然后他说这个根基呢就是耶稣基督。保罗所立的根基是耶稣基督，其实意思就是保罗所传讲的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这个根基就是使徒跟先知，有耶稣基督作为房角石，使徒和先知传讲的人，使徒亲眼见过耶稣的人，他们都在讲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就是你生命的根基。既然是根基，各位要知道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根基一定是完整的、完全的。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信耶稣再加上好的工作就更好了，这样讲法对不对？如果我信耶稣，老板更行有更棒的家庭，这样子就是更好的。我的信仰的本身需不需要除了耶稣以外再加一个东西呢？答案其实是不要的，因为耶稣基督他的这个信仰，他的根基本身就是完全的。很奇特的事情就是我离开工作，今年一月份离开工作，离开工作以后呢，开始读神学院嘛。那么我本身是学采购啊，供应链管理或物流管理的。离开工作一个月以后开始上课，有一天上课的时候呢，突然来了一封 email， 亚马逊 Amazon 的 email， 说我们希望你到我们公司来负责供应链物流的部门，唯一的条件就是请你搬到西雅图，就是一个 dream job 就摆在你的前面，说亚马逊我们想要雇用你。好，那这是在我离职一个月以后，那我心里就想到这件事情，耶稣基督是不是完整的根基？如果他是完全的根基，以神为乐，那么我们需要再去多去追求 doing something extra 吗？我想这件事情帮助了我，让我看到说耶稣基督的根基他是完整的。第二件事情呢，而且它是完全足够的。那么第二件事情呢，就是稳不稳，你的根基稳不稳。像刚才呢，如果你的根基不够稳的时候呢，会不会造成很大的撼动啊？一辞职结果居然有一个好的工作来找你啊。所以根基的稳固是需要明白神的话语的，是需要接受训练的。我们教会有传福音的训练，有这个罗马书，有新约的训练，有旧约的训练，我们要把根基呢变得更加的稳固，以前我听这个比较老一辈比较成熟的基督徒呢，他常常讲说，神所给我们的都是丰丰富富的，神所给我们的是丰丰富富的。下面还有一句啊，他说我不明白为什么你们这些年轻的基督徒一天到晚都跟神哀求你现在有的不够。 一直讲说，主啊，我缺，我缺，我缺。他说，神给你的是丰丰富富的，你一直去跟神说你很缺乏，那你要想一下，其实神真的给我们的就是完整的，我们在神里面拥有了一切，完全。以色列人他有一个观念啊，他的观念是说，完全完整好过更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哦。当他说我有了上帝，我有了一切，是不是你是完整的？但是如果你没有上帝呢，你就会想要更多。你有财富，财富是一个数字，你想不想要更多？所以始终你想要更多的时候，你就没有完整。但是有了神呢，你就是完整的，在神里面你就享受神一切所赐给我们的丰富啊。神有没有做工呢？神说，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同时你们也是神的殿。什么叫神的殿呢？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我们来到圣殿里面敬拜神，同时我们的心里面神也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也是神的殿。在基督里面建造，以基督的根基建造，我们需要保持警醒，保持警醒。第一件事情就是要保护神的殿，保护神的殿啊，不分党分裂基督的身体。因为呢，有人如果毁坏神的殿，就是毁坏不管是这个圣殿呢，还是我们这个人，毁坏了信徒，对不对？神说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个殿就是你们。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要很敏感很敏感，知道说我们是不是在保护神的殿啊，不分裂基督的身体。在我们没有信主之前，我们常常跟人家吵架，常常跟人家有争端，然后后来我们信主了，生命改变了，是不是就和好了，对不对？那么到了教会里面来，我们是全部都是信主的人。那么全部都信主的人，如果还有旧的这个价值观在影响你的时候，你是不是就会很容易就发生摩擦，常常就用旧的眼光去看现代，看待教会的事情。哥林多教会有这个问题，从旧的世界比上今天的世界，你就会看到今天的世界还是有这个问题。为什么？因为旧的价值观仍然深深的在影响我们，我们没有办法完全脱去旧人，穿上新人。那是因为我们的眼光还是没有完全照耶稣基督的眼光。当我们很讨厌一个人，假设他讲道好了，或是他传讲的讯息，当我们讨厌他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当你讨厌他，对教会有没有好处？有没有任何的好处？第二个，对神有没有好处？有没有神？你有没有给神任何的荣耀？第三个，对你自己有没有任何的好处？没有。可是你为什么这么讨厌他呢？就连门徒跟随耶稣的时候，突然发现，哎，怎么隔壁有一个人，有一群人，他也讲耶稣，可是耶稣没有跟着他，是我是正宗，我跟着耶稣，怎么别人也在讲耶稣呢？他很愤怒啊，他说怎么可以，他也讲耶稣，只有我们可以讲，我们是正宗。哎，耶稣说，不是敌我的，就是合我的。你要有这个宽大的心胸，不要心肠狭隘，是不是？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要看，在教会里面看服事，不是在看别人做得好不好，而是考虑到自己是那个肢体。如果别人你真的觉得他做得不好，那你就好好的帮助他，使他能够与耶稣基督一起同得荣耀。你知道神说，如果那个肢体是不体面的，神说越发要给他加上体面。如果那个肢体是你不要的，神说我就是要用，因为从这个不体面的肢体得着荣耀，就是全部的肢体，全部的教会得着荣耀啊。看重神，第二点我们谈到看重神，不高看人。有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是看明星的，一个 教会里面常常有，如果这个教会里面有非常会讲道的讲员的时候，大家都说，哇，这个讲员讲得太好了，我们要来听这个讲员讲。甚至你在邀请朋友的时候都会说，啊，某某讲员讲得真好，你一定要来听，是不是？那其实你是把人带进了教会，可是你没有把人带到耶稣，明白很大的差别哦。我们要建立的不是一个热闹的教会，热闹的教会就是把人全部都带来教会，是不是？我们要建立的是耶稣基督的教会，是要把人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在地上建造，耶稣基督救了我们，我们在地上设法想要一起建造合一的教会。这个在圣经上说，这是建造的工程。所以三章十二到十四节说，如果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就会开始显露了。虽然是合一的教会，可是每一个人的工程却是 individual 的，却是独一无二的。每一个人的工程是各自的。有的人用金银宝石，那就是很坚固很有价值的。有的人用草木禾秸，就是随随便便马马虎虎的，是通不过试验的。在幕后的日子会表现出来，原本看不见的会变成看得见的。有火发现，这个火呢就是神来了嘛，神来了，火要开始去试验你的工程怎么样。人在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呢，如果存得住，他就会得赏赐。这个工程如果是真真实实的工程，是以耶稣基督为根基，那么你会得到神的赏赐，因为它是很有价值的，得到神的称赞。它反过来讲呢，如果不具备永恒的价值的话呢，那神没有办法用你，草木禾秸。在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前六天的晚上，有一家人，好朋友，马大、玛利亚跟拉撒路，他跟耶稣基督一起吃晚餐，然后玛利亚他就拿出一瓶香膏，一斤很贵很贵的香膏，那个香膏的价值根据圣经学者估计是你一年的工资。他把这个香膏呢就拿出来就膏耶稣基督，那门徒都很生气，门徒都很生气，说你把这么贵的香膏拿出来，这样子就这样用掉，你的嫁妆哎，你一年的工资，你把它用在耶稣的身上，你知道吗？这个香膏拿去卖的话，可以救好多的穷人，可以周济好多好多的穷人。耶稣基督说：“由他吧，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常有穷人与你们同在，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有穷人？因为这个世界上就是希腊罗马的社会，是一个竞争的社会，是一个没有爱的社会。再多的钱你也周济不完穷人，你要珍惜的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与我们同在的那一段时光，耶稣基督神在我们的中间，珍惜我们的时光，珍惜我们跟神同在在一起的时光。所以门徒批评玛利亚说，不知珍惜，你不知道珍惜。但是实际上是谁不知珍惜？是门徒不知道珍惜，门徒不知道耶稣基督，门徒不明白神与我们同在，神与我们合一，神住在我们的中间，我们是属神的儿女，回到神的家里面，我们就要彼此恩慈来相待。所以神说，你们行事为人要好像蒙爱的儿女一样。我们是天父爸爸蒙爱的儿女，你也是天父爸爸蒙爱的儿女，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恩慈相待，彼此顺服。这是一台这个游览车旅游巴士的中间的一个走道。在1982年呢，中国刚刚开放的时候，在美国有一群宣教士，他们是宣教士，他们要到中国来跟当地的教会呢交流，建立关系。 那么1982年这台巴士呢就开到广州。开到广州的时候呢，你要知道当时的卫生条件，当时的环境是不是那么的友好。那么那一天呢是最后一天，他们要回到香港了，要回美国了。其中有一个宣教士呢，一个宣教学生呢，他非常非常的痛苦。为什么？明天就要回美国了，今天肚子好痛好痛，就在那个游览车上面一直抱着肚子，很痛很痛。那么他就坐在游览车最旁边的窗户，明天就要回美国了，全车都是信神的人，大家都在唱诗歌赞美神，所以在这个巴士里面呢，就好像在天堂一样，大家都在赞美神，都是诗歌的声音。然后这个宣教士他就肚子好痛好痛，就坐在那个窗户的旁边。他很痛很痛的时候，他抬头一转，就看到窗户的外面，看到外面他看到了什么呢？他看到广州这个城市好多的人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忙来忙去，忙来忙去。他想说是谁，心里面有个声音说，是谁要告诉他们耶稣基督已经来了，你得到耶稣基督，你就得到全世界，你就有完整的生命。是谁告诉他们这个好消息？是谁要告诉他们说耶稣基督已经来了，我们可以彼此相爱，我们不需要这样子你争我夺？是谁？所以他心里面突然有这个声音。然后等他因为肚子痛嘛，所以他这样一看，看到自己身上穿了一件 T 恤，上面写什么？上面写 I love China， 我爱中国。那因为是美国来的宣教士嘛，所以他每个人都穿着我爱中国。他看到自己的 T 恤，然后他想说，我真的爱中国吗？这是真的吗？我真的爱中国吗？他就想了很久，最后说，是的，我真的爱中国。他回美国以后就改了他的专业，学了亚洲历史，然后就真的到中国来宣教了。然后他就把他的生命，把他的 career devote 在中国。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我和天杰的宣教学老师，他自己的生命见证。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当我们在享受圣殿的美好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这个世界还有很多人不认识神，还有很多人不知道神，还有很多人他不晓得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我们常常在一个组织一个机构里面，我们只用我们自己的眼光看到对方这么短的距离，但是你有没有看到远方？你不要只看到近的地方，你要看到远的地方。远的地方还有很多人需要，包括我们在国内的家庭，他需要神的福音，他需要明白神。我们在这里，我们自己的家，我们自己的教会，在这个地方，我们要有耶稣基督合一的心，大家彼此合一。我们要很敏感的知道哥林多社会风俗的影响，我们要很敏感知道在这个社会上是会影响到我们的。当它影响你的时候，当它正在影响你的判断的时候，你要突然警醒到说，不行，我不可以拆毁耶稣基督的身体，我不可以破坏上帝的身体，我要有这个智慧，求神帮助我们大家一起合一，一起来建造。用什么建造啊？金银宝石来建造这个很坚固很坚固的工程，将来我们在天父上帝面前，我们可以同得荣耀。最后我们一起来朗诵这一段经文，那我们请诗班上来回应准备回应诗歌。我们一起来念，请。我在父面前屈膝，求你按照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 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代，永永远远。阿们。愿神亲自祝福他的话语。
非常感谢神，感谢神呢，借着这个信息，让我们知道我们要时